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首都行政区将扩大戒毒戒酒计划。南澳洲长说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澳洲已立法禁止在线博彩使用信用卡。保险箱安装有缺陷，全澳召回近8000架奥迪车。第二份澳洲失业率维持喺3.7%。新州政府拨款5.72亿元，将1000多名医护转永久职位。新州工党政府蜜月期已结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根据一项新法案，首都行政区更多的吸毒同酗酒违法者，将能够通过加入一项戒酒戒毒康复项目，避免被监禁。根据呢项法案，首都行政区吸毒同酗酒严重违法者的适用范围将扩大，他们将暂停被监禁，而是接受戒毒戒酒康复治疗。据主厅长拉滕伯里近期提出了这项法案，他说该项目承认成瘾是一个健康问题，扩大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康复来支持解决酗酒和吸毒相关犯罪的潜在问题，这个有助于违法者的生活回到正轨，减少犯罪和改善社会安全。这项法案将允许更多有严重毒品和酗酒问题的违法者避免入狱，接受康复治疗，并将改善法庭的运作和管理。新法律将允许面临多次较短刑期的人接受戒毒戒酒治疗，只要他们的累计刑期在1到4年之间。最高法庭代理法官雷夫肖将负责这一项目，之前他曾表示坚决支持这一法律程序。某些犯罪，例如杀人和性侵罪犯，没资格加入该项目。根据该项目，违法者通常需要接受住宿舍戒毒戒酒康复治疗。阿德莱德消息，南澳洲长将率领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推动中共尽快结束对澳洲商品的惩罚性关税。米利路斯卡斯星期四将率领一个由40人组成的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包括教育、葡萄酒业、农业、水产养殖、旅游等行业代表。访问地点包括北京、上海和济南。这次访问亦是南澳领导人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问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后的首次中国行。就在几日前，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刚刚确认将在年底前访华，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而在此之前，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和前西澳州长麦高文亦已经访问过中国。南澳州长米利路斯卡斯说，中共惩罚性关税正在破坏南澳的生计。他希望中共官员在决定是否放松对澳洲商品的高额关税时，无法抗拒南澳的美酒和海鲜。2019年后，澳中两国关系逐渐紧张，中共对澳洲的大麦、木材、龙虾和葡萄酒等出口产品实施了单方面贸易限制。米利路斯卡斯说，他已经与同为南澳人的外交部长王英仪和贸易部长法尼利就该州如何在两国关系解冻中发挥作用进行了沟通。南澳州长此行除了推广南澳的世界级葡萄酒和海鲜进入中国市场外，吸引国际学生进入南澳的大学亦将是当务之急。政府计划合并南澳最大的两间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和南澳大学，目的之一就是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已立法禁止在线博彩使用信用卡，面对未来实施新限制的博彩公司处以巨额罚款。擬議的法案在9月13日提交至國會，法案將尋求禁止在線投注中使用信用卡和數字貨幣，面對不執行該禁令的公司處以最高234,750元的罰款。這個是繼政府最近推出自我禁賭登記系統 Best Stop 之後的又一舉措。聯邦通訊部長羅蘭在提交法案時表示，這項立法將保護弱勢的澳洲人及其家人，政府正致力于保护澳洲人免受赌博伤害。企业同在线投注者将有6个月的过渡期来改变其业务模式和投注行为。新法案仲将允许联邦通讯部长禁止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信贷相关产品，以令到立法与技术变革保持同步。社会服务部长 Richard Wise 表示，政府优先考虑解决在线赌博造成的危害，正在采取下一步措施。立法禁止在线赌博使用信用卡。澳洲卫生与福利研究所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说，每年澳洲人在合法形式的赌博上损失约250亿元，是世界上人均损失最大的国家。综合消息，澳洲交通部在9月12日发布召回7758架奥迪车的通知， 这些车辆可能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失去动力。受影响的车辆是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销售的奥迪 Q2 和奥迪 A3 车型。登录交通网站可以查询完整的车辆识别码。次回通知说，由于安装缺乏，内部保险盒的接线处可能会变得松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仪表盘可能无法亮起，外部和外部车灯可能会关闭，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可能会突然失去动力。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失去动力或者视野下降，可能会增加车祸事故的风险，从而造成车上的人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甚至死亡。通知仲提醒说，车辆出现上述故障时，驾车者仍然可以转向和踩刹车。奥迪公司正在联系购买了问题车辆的车主，就近安排奥迪授权的经销商进行免费维修。希望了解更多信息的车主可拨打1800-502-834联系奥迪澳洲公司，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ustomer@audi.info.com.au。 综合消息，澳洲的失业率连续第二个月稳定在 3.7%。澳洲统计局9月14号公布的8月份就业数据显示，随着经济领域增加约65000个工作岗位，失业者减少3000人，失业率与7月份的 3.7% 相同。统计局的劳工统计主管贾维斯表示，8月份就业人数大幅增加是在7月份小幅下降之后发生的，与学校假期相吻合。在8月份，澳洲有1410万人就业，创下这个国家历来最高的工作人数纪录，远高于新冠疫情期间的1300万人。在衡量澳洲工龄人口中，就业者加寻找工作者所占百分比的劳动参与率在8月份达到了 67% 的历史新高，加上 64.5% 的就业人口比率，劳动参与率反映了就业市场仍然紧张。职工工作时间7月份增长 0.2% 之后，8月份下降 0.5%。经济学家之前预计失业率在8月份将再次下降，就业人数将在7月份出人意外的疲软后上升，但新公布的实际新增就业人数超出预期。尽管劳动力市场已被证明能够抵御一代人以来最快的利率紧缩周期，但央行预计随着经济放缓，失业率将被打破目前的格局，到年底将升至 3.9%， 到2025年中期将升至 4.5%。 说来笑死，根据一项将纳入州预算的拨款措施，1000多名护士和助产士将在新州公共卫生系统中获得永久性职位。新州州长安文斯领导的新州工党政府将公布的2023-24年度预算中额外拨出5.72亿元，以留住1112名卫生工作者。在前两党联盟政府已制定的政策下，一线工人面临着在2024年7月1日职位资金到期时被解雇的风险。这些临时职位是在疫情期间医院不堪痛苦时设立的。这些护士和助产士在15个地方卫生区和全州儿童医院网络工作。新州州长安文斯9月14号说，新州的卫生系统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不能失去辛勤工作的护士和助产士。根据新医院的安全人员配备水平政策，政府还承诺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再雇佣1200名护士和助产士。新州卫生厅长帕克说，安全人员配置标准的实施将意味着更多的护士和助产士在我们的医院工作，这个是向政府承诺帮助重建基本服务迈出的重要一步。新州政府还将在下个星期二公布的预算中为当前和未来的医科学生提供奖励。帕克说，新州需要招聘和留住一线医疗专业人员，这个是改革的目的。说来笑死，自大选获胜上台执政以来还未到6个月，新州工党政府的蜜月期就已结束。在发生涉及几位厅长的丑闻，以及政府与工会就基本工人加薪的纷争持续之后，新州工党的基本支持率下跌。新州工党的基本支持率从今年5月时的 44% 的高位下跌6个百分点，降至 38%。 工党在3月的新州选举前获得了 38% 的基本支持率，但最终在大选获胜时获得了 37% 的基本支持率。最近发生的丑闻涉及现已被解职的新州政府亨特地区事务厅长克拉坎索普与运输厅长希伦。 学者花数周时间为他的任命曾向工党提供政治捐助款，并曾担任过工党职员为他进行竞选活动的物理出向运输次长辩护。克拉坎索普是因为事源替家族成员参与选区的开发项目牟利而被解职。民意调查机构解决政治监察为舒利神风暴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受访的绝大多数选民认为克拉坎索普违反厅长的行为准则，有必要对他采取纪律处分。纽卡索选区的新州议员克拉坎索普是新州政府第一位被解职的厅长。安明斯州长指出，他未能就亨特地区事务厅长的身份披露自己与大量私人家族资产的利益关系。除了发生两位厅长的丑闻外，新州政府还一再面临公共部门工会的罢工行动威胁，双方为包括教师和护士在内的关键职工加薪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医护人员薪酬协定之前采取了工业行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